一块石头我留在一块石头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借着以西结要告诉以色列为什么圣殿被拆毁了，那个里面的原因在哪里。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弃了他们的神。就像刚才我们所听说的，以弗所的教会离弃了当初的爱。所以你甚至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就离开了。就好像将来以弗所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，灯台要从远处挪去。但是现在今天去以弗所你看不见这个灯台，因为以弗所已经变成一片的荒凉，一片一片的废，根本躺在废墟里面。所以神的话，无论是旧约，无论是新约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他的讯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以西结书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，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有没有明天？有明天。所以当你读到四十章的时候，稀奇的很，那个荣耀回来了，回来果然回到圣殿了。如果你再读圣经，你发现那个圣殿跟重建圣殿不一样，重建圣殿已经被拆掉了，现在这个圣殿尺寸完全不同。所以你读以西结书最后八章的圣殿，跟在早期的圣殿那个架基这个结构尺寸都不一样。不过有一个慢点，有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是说神终于回到他的身边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回来的或者如果神荣耀回来，那么所有拉比会告诉你说，那就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他们等候弥赛亚有一天。不止圣殿的尺寸跟从前不同了，不只是有很多地方跟从前不同了，那你怎么知道圣殿要回来？从前圣殿就是圣殿，就这么多了。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圣殿是供，跟圣殿是祭司供职的地方，圣殿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献上牛和羊，然后祭司在那献祭的地方，这叫做圣殿。如此而已。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那圣殿在整个的架构上要起极大极大的变化，是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的。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。以西结书你会觉得很稀奇，神的荣耀回来，那这个弥赛亚回来以后，这个圣殿呢在门槛底下，你会发现有水，是从来没发生过的，怎么会有水？然后呢，这个门槛水流出来以后，而且是往东流，为什么往东流呢？因为东边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河海。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条河。所以这圣经唯一的一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说，这个生命水最后怎么能发展成生命的河。刚刚开始在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，好像是一气泉源一直涌到永生的，这个很清楚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说后来它能发展成为河，那么刚才大家稍微读一下就清楚了，因为经过四次测量你不记得吗？第一次测量到了百字骨，然后到了膝盖，然后到了腰，然后就变成一条河。然后那个河呢，你如果仔细读刚才那段圣经，那段圣经告诉我一直流到死海的，就是沿海。那沿海到今天的水都是满的，到今天的水都是咸的。但是呢，等到这个水啊从圣所里面流出来，一流到死海，湖水就变成甜。周围根本是不毛之地，周围根本是一片枯黄，周围根本是没有人烟、没有生命的地方，全世界最死、最低的地方，这不是全世界的写真吗？但是因着这生命的水 流到的地方全部都是活了，不光是活了，因为活了到处都是树，因为活了到处都是榆树。今天请问大家，你到了家里野外，你可以看见许多的榆树，到河海你会没有人打我，因为一条鱼也没有。你不觉得这是件很重大的事吗？死海一直到今天是以色列和约旦非常头痛的问题。他们想用一个人的力量看看能不能把死海把它治好，因为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海。那么所有的水都往里面流，它从来不流出来，它只接受接受接受，从来不给不给。所以他的眼的浓度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所以比地中海的浓度还要浓十倍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死的海，他沉不下去，你可以躺在那里读圣经，他不会沉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盐分非常非常的浓。但这也同时告诉我们说，一条鱼根本不有生命。我看过从前旧时候早期的这个话讲到，那是很早很早的，讲到这个。死海的鱼啊，怎样那么要流到不是，这是约旦河的鱼啊，怎样要流到死海？那么有一部很生动的图画，就是这个鱼啊，快到死海的时候，它的头会多转，因为它不能再游下去，再游下去就是死亡。所以这就是内在的情绪。但是你想想，这个生态谁能改变它？没有人能改变它。今天死海能变甜。今天周围本来是一片沙漠，却到处都是青翠，好像伊甸园一样，你能相信吗？今天大家去那里看，周围都是四维的土黄。你觉得有一天这个死海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时候所说的，远远看过去，约旦河的边缘一直到索尔到索德玛俄波拉，乃是一片的青翠，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，像埃及地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根据一个物理很重要的定律，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宇宙只能从有规则的到无规则的，不可能从不规则的到规则的。意思是说，在整个宇宙里面有一个不可逆的反应，你不可能把头带走。换一种说，当你拍一个照片，你看这个小朋友从滑滑梯上滑下去，这个有的，它从上面往下滑，这是有的。你把水、牛奶倒在地上，牛奶往地上倒，这个是有的，这是从规则的到不规则的。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，一个小朋友他滑下去又再从下面滑到上面去，没有的。你把牛奶倒下去，女儿嫁出去的是泼出去的水。你把水泼出去，你没有看见你又回来，没有。如果你看见的话，那个镜头一。